我只看第二章。第二章呢，就是讲到什么呢？还是讲到天王的这个补充，神创造万物的补充。第一章虽然讲，但有些地方还没有细节详细。你比如说，上帝到底怎么造的人？他用尘土造，真的，他怎么把气吹在里面？所以在第二章有补充，有补充。女人是怎么造的？这个也具体的告诉。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三节。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什么呢？就讲到神六日做完了工，第七日他安息。这个安息是指的神不再创造了，六日做完了，所以第七天呢，他就定为圣日。所以这也就是以色列人神颁布律法的时候，有一条就是要守安息日，这是第七天。这个第七日现在算起来是我们这里现在的第礼拜六，所以犹太人是守这个礼拜六，礼拜六他们都不做工的，他们要守安息的。可是我们今天教会不是守安息的，这点我要不再讲一下。有人讲，哎呀，今天安息日咱们都到礼拜堂来，其实我们礼拜天并不是安息日，我们也不守安息日，但是意义我们是和我们是有关系，就是说我们今天基督徒就是教会，在基督里面我们是纪念耶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这一天，所以礼拜天应该说是七日的第一日，那是七日的第一日。我们呢不是守这日，但是我们在这一天应该特别纪念，特别纪念，也应该全心的多一点的来读多一点的祷告读经啊，做工啊，因为这是什么？是耶稣死而复活的这一天。因为借着主耶稣的经文，他为我们死而复活，他给我们带来真的安息。在新约里的安息，不是说像以色列人一样，哎，这一天呢，也不要开锅，也不要做饭，也不要劳碌做工，不是这些。但是因为这个安息，以色列人还没有真的达到，哪怕进了迦南美地，他们还是没有。只有在基督里面，那是真的安息，那就是耶稣带给我们生命上的安息。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六天主做工，第七天他安息了，所以神赐福给这一天，叫做第七日，定为圣日。定为圣日，因为这一天神卸了他一切负担，他就安息。所以我想这一天呢非常宝贵。所以我说到这个，你不要看这是上帝安息，他为什么也定义这个让人也安息呢？这不是表明神的爱？神不愿意我们你一年到头老是忙忙忙忙忙，到了第七天还是个忙。像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那现在我们是这一天呢是星期两天的忙。从前像我们或者是在大陆都都是星期一天，忙坏了。但是呢，到了礼拜天呢，大家都忙家里的事。就去买煤油买粮啊，更累，比平常还要累，那就没有一个安息。这什么呢？就是递给了这个一天大人休息，让好好的来思念，来安静，来什么样，来纪念，来敬拜神，来一同聚集崇拜神，而不要一年到头老忙老忙。在生命记里，在摩西五经里，神特别提到守安息的重要，这里头包括了一个是让人敬畏他，让人尊神为圣，让人爱他，还有呢也是爱神爱人一个具体的一个表现。为什么呢？因为神说你们啊，六天你们要劳碌做工，第七天你们要安息。不但你们安息，神说你的土地、你的牛羊、你的驴都要安息。这个道理也对的。为什么呢？如果你一天忙一天耕地耕地，那牛也跟着你忙，驴也跟着你忙，那土地更是这样，这奴隶跟着你还是忙的。最显明神的爱，每一件事我们都看到是神的爱。神让人要休息，该休息的时候你要休息，该忙就忙，不要一年到头把自己弄得跟那个机器人一样紧张的不得了，是不是？神愿意我们享受安息啊，这就是这个意思。下面第四节，四节，五节，一直到第六节，就告诉我们，还是讲到创造天地的来历，就是普通的理由，因为前面已经讲了，为什么这里还讲呢？这里就说神创造天地的日子是这样。野地里还没有草木，田地的菜树还没有长起来。其实呢，草木菜树的种子已经早就深深的埋葬在地里，因为神初造田地的时候已经有，不过后来就是埋葬在里面。那怎么长起来的呢？他就特别这里告诉我，还没有雨降在地上，没有雨怎么会长呢？但是告诉你怎么样呢？但有雾气从地上滋润天地，所以呢，它才长起来。所以第三日，我们记得吧。第三日神创造的时候，第三日是什么？旱地露出来。旱地露出来以后呢，第二部分是什么？就是发生青草啊，结种子的菜树，结果子树木就都长。就告诉你这个过程，具体的过程是怎么样，并不是雨先降下来，而是有雾气上腾。因为 整个大地都是有这个水汽嘛，啊，雾气上层滋润的边际，所以结果呢，那些个种子埋藏在很久很久埋藏在地底的那些个种子，什么草木了、菜蔬了，结果就长起来，就长起来。人就可以什么，可以享受，万物也可以享受。第七点，人的被造，你看这不是补充吗？对吧？第七点告诉我们人怎么被造。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所以圣经的诗篇里好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人被造是尘土，出于尘土也归于尘。那这个尘土值多少钱？是不是？是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人所有全体从头到尾，所有人的成分在尘土里都找不到，所有的成分就是一把土。所以人本身来讲，除了这个灵魂宝贝，这个里面的形象宝贝以外，人实在没有什么价。你看得了不起，是不是？我们就是一把泥，真的就是一把泥呀，是尘土造的。但是宝贵的是呢，下面一句，神将生气吹在他上头，这就是神把永生，就是那个永远不灭的那个灵魂，神吹在。这生气就是神的那个啊，神的那个永恒的东西吹进去，灵啊，把他的气吹在。所以就成了什么有灵的活人，成了人的人，所以活的就是因为什么里面有生气，成了有灵的活人啊，名叫亚当。亚当的意思就是尘土，名字的意思就是尘土，就提醒了你别忘记，你被造是什么，你不过是尘土。所以诗篇里告诉他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现在是不卑微，我们的卑微不过是尘土，但是宝贵的是什么，是灵。所以说叫人活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啊，肉体有什么呢啊，不过是一把土。这是讲到亚当的被造。下面还告诉我们怎么样，你看最后就是十八节以后讲到什么，讲到亚当的配偶的被造。这也是很要紧，因为神创造的时候是造了一男一女，为了什么，为了组织家庭，这个繁殖后代啊，所以要给亚当造配偶，造一个助手啊，做一个帮手的人啊。首先呢，第八节是先讲到这个伊甸园，伊甸园，伊甸的意思也叫做极乐或者喜乐，你就可见呢，神开头人没有犯罪之前，在那一个美好的伊甸园多美呀，极乐世界，这个喜乐的地方，伊甸的意思就是极乐，也叫喜乐。耶和华在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这人，这是神亲自给亚当夏娃立的这个园，这个园子太美好。在人没有犯罪之前，神也和他们在一起，神也常常来，神跟他们在一起交通交往，神跟他们一起，那是这么一个美好的人啊，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那这个园子里有什么呢？我们大家看看第九节，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最美好的园子不是光秃秃的，是吧？各样的树木郁郁葱葱，是吧？显得这么样的繁茂啊，这么样的茂盛啊，长出来了。这些个树，这园子里面有各样的树，各样的树，那就是什么树都有，是不是？你应有尽有，你想吃什么果子，有什么果子啊？什么树都有，啊、告诉你，不但是悦人眼，悦人眼的时候你看起来都是什么，而且呢，好多食物吃起来更好，更美啊！这个滋味各有各的味道，是吧？你橘子跟橙子的味道都不一样，是不是？你梨和李子的味道也不一样，是吧？你苹果。和其他的东西更不一样的，所以就是不同啊，可以做食物，非常美。唯独告诉我们，当中有两棵树，这就告诉你，这个当中的这一片园，当中有两棵树，就是说和其他树不同，所以才特别形容有两棵树。一棵树叫什么树？生命树。生命树，既然叫生命树，就是让人吃了永远活着的意思。生命就是生命树。第二棵树是什么树？分别善恶树。园当中有这么两棵树，以前第十节告诉我们，这个园子还不是一个什么枯干的园子，而是什么？是被河水浇灌的园子，是昼夜不同的被浇灌。所以说，这个园子是非常的怎么样茂盛啊？这个园子现在有四道河，有四道河，告诉我们这四道河环绕着整个的这片园子，一道叫渠，第二道啊是什么？是这个叫积蓄河、啊、第三道是西底结合，第四道是伯纳河。一般西底结合伯纳河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亚伯拉罕就生在两河中间，是不是？在大河那边两河中间就只是西底结合和伯纳河。总而言之，一共是四道河，那就整个的园子都浇灌， 教育都是有活水泉源不断的涌流，是吧？所以人不会干渴，万物也不会什么呀，这个荒废的。那动物也有水喝，所以这多么美好。人不能离开水呀，是吧？人的生活环境也不能离开水。那所有的树木它更不能离开，柏树也好，果子树也好，都不能离开水。所以说这是神给人预备，是吧？下面呢，第五节，人的本分，这又要加一条。第一章已经告诉我们，人应该尽的本分了，是吧？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要治理这地，还要管理这个海中空一切的活物，还不够。这里还告诉我们十五节，神将什么？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叫他做什么？大家念，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人该尽的本分。园子给你了，你不能够在这待些日子，怎么园子都荒废了？要修理。这修理的意思也是包括管理的意思，是的，不能够让这个园子乱七八糟啊，时间长了也不结果子了，老树该砍的不砍，也不能够让它轻生啊。有些事应该怎么样的栽种啊，应该怎么做呀？这些事情都需要人用智慧，让人殷勤，让人怎么样来什么来勤勤的来管理这个。园子管理的好，所以我们也经常看见，哪怕我们自己家里园子管理跟不管理真是不一样，是不是？你定心管理啊！我在旁边，我在那里写字，我这个窗户对面有一个花园，这个女人呢是最殷勤，她简直把自己那小小其实地方不太大，她栽的那个花呀，她那个草地呀，她经常去，每礼拜她都要去，所以她有的时候每到一个季节，她许多朋友都到她那里，他们欢聚都在这个草地上。啊，动很多的背的话，对，他不在，进去。如果一个人根本不动的话，你看你的院子像什么样？啊，像什么院？没有人看见来，是不是？这草也长的不得了，是不是？什么都乱七八糟的，所以叫人修理，不但修理，还要看守。修理是工作，我们在这工作还要怎么样？还要防范。看守是什么意思？就你这一个地界人呐，你可要防备，不要什么呀？不要让坏人进来。是啊，不要让仇敌进来。当时没有别的仇敌，就是老蛇了，就是魔鬼了。是不是？魔鬼已经存在在地上了。这魔鬼，这个基督徒堕落了，他在里面存在。这个暗示的人你要警醒。你说，哎呀，这个园子很好，我就躺着睡觉吧。不行，要修理还要看守，要工作你还要警醒，你要防范，随时要警醒防范，防备仇敌。下面呢，神的命令。十六节、十七节可以说是神的命令，这个命令就是命令。啊，神怎么吩咐的？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的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你想怎么吃什么吃什么，你怎么吃都行，随便都可以吃。只是分别上了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啊，这个很清楚啊，这就是神的命令。啊，所以神爱他的儿女，但是呢，做父母来讲，对儿女要有要求，你要听话，你要听话。是不是？你该吃的你都可以吃，但是这棵树你不可以吃。你看多清楚啊！就神对人要有一个要求，人是可贵的，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是不是？但是呢，人最可贵的什么？就神给人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个自由的意志，所以要命令，命令你应该听，但是你到底听不听，那就在你自己，是不是？你不能拉着你的耳朵，或者是人一提前你拿个机器人家，我们管着你不能。随意的命令告诉你不可吃，而且告诉他说吃以后的后果，因为你吃的日子怎么样必定死，没有说大概死一个许，没有必定死。命令和你不听命令的后果神都讲得清清楚楚，如果神没有讲，那你吃的果子不赖，神讲得清清楚楚，你不可吃，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那这个话应该放在心里。我们不能只要享受不要义务，只要什么？只要享受一切恩典都要，但是命令不听。那我们圣经有的人看圣经也讲，哎呦，这个允许那个允许，正好两个大海允许，三两个允许都给我。但是呢，神说你要什么？不要犯罪，那就不听了。神的命令你不听了，所以在伊甸园里非常美，非常美。刚才我们还忘说了，这一个每一道河里面还有什么宝贝啊？有金子，有珍珠，有红玛瑙，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呀？都是很贵重的，在这个伊甸园里也都有。神就说：“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神样样都给你，最贵重的东西。” 但是在这个园子里，在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之前，大家可以猜想一下，最宝贵的是什么？是不是金子？是不是红玛瑙？还是珍珠？在这个园子里，最宝贵的是什么？对，与神同在，不是，这个是最宝贵的。人若跟神能够什么呀？齐齐的在一起，互相交往啊，可以谈心啊，神也常常来看他们。人能够跟神能够亲密无间，随时与神交通，随时可向神取经，随时可以赞美，随时可以感恩，这个是最宝贵。比金子、比银子、比那个金链、银链，什么都比不了。神和人是亲密无间，是毫无间隔的，是毫无拦阻。因为神造出一切都是为了人，都是为了人，让人享受一切，而且享受神的爱，啊，享受神的丰盛，享受神的荣耀。享受和神的存在，但没有再比神的存在再宝贝。但是人一犯罪，就失去了什么？失去了神一切的祝福。神的赐福就是神存在，神给他们一切，神没有一样不给，但是让你听话。而做父母的最能体会到这一点，是不是？所以说，做父母的，我样样都是你的，对吧？你父母已经年老了，你说你都给谁？不是给你儿女，不还是给谁？样样我都给你，但是我的心里最满足的什么？就是你听我的话。神的心里是这样，神最满足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听了他话，倒不是你为他去做什么伟大的事情、了不起的事，要听话。所以这个十六节、十七节就反映了神的心，神对人的要求。我既然闯到天地万物，我一切都是为了你们，但现在我对你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什么？你们要听话，听话神就心满足，听话就能够永远在一边人。听话，神就永远和他们同在。可惜人就是不争气，是不是？人没有这样做，这也说明什么呀？这也说明人的软弱，说明人的本性就是软弱。说明什么呀？神给人自由，人不会用这个自由，不会用这个自由。神给每一个人最可贵的，还就是自由。如果个个把我们都造成机器人的话，你说有什么意思？他给你都上好了钱一样，你三点钟要祷告，你四点钟你要读经，神没有这样造我，神给你选择，神还是给你选择啊。所以这里就神的命令啊，到十七节为止，又让你心里看守，而且呢，最后还给你一个命令，那你听吗？下面就是十八节啊，到末了就是女人的被造，和神在最初的那个婚姻的制度，在创世纪第二章的时候。神所定的那个婚姻的制度啊，女人的被造，我们看一下这个十八节啊，这一个耶和华神说，那人读经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啊，两个人都是一个人好，单有亚当有什么意思？所以神给他造一个配偶，为什么帮助他？就你看走，在伊甸园里活着一定也不少，这个该过的、该开发的、该怎么样管理的，这一切神也为他。月光神用图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的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这当中插入了这两节圣经，表示什么呀？真是更加的表示这个亚当是多么聪明，多么智慧。他真是一个什么呀？可以说他是一个什么？是一个什么生物学家，包括动物，包括什么植物样样他都懂。那这里一带所有的各样的走兽、飞鸟和地上的一切，神都把它带到亚当的面前，让他起名字。这个起名字不是这么容易，是不是？你起名字，你要知道每一样的东西，你对每一样东西都要认识，那你才能够取得名字。如果你根本对每一样都不认识，你怎么起？这个太不好起了，是不是？而且它分类可多。我上次不是跟你讲，我有个好朋友，他一辈子研究的螃蟹都给研究完，还是某一类螃蟹。写了书不知写多少本，那个筹码美极了，这是太平洋的螃蟹，那大量的螃蟹，是不是？这研究一辈子螃蟹都研究不完，亚当多聪明，你看看，一切各种体类啊，各种分类，他都能够取出名字。大家知道，你就研究这个螃蟹好了，或者是这一个爬虫呀、海底的东西，它都是有很多很多的什么类，每一类还有多少种，还有多少科，还有分，是吧？分的非常细的，亚当都能够知道。所以我说，只有一个，就是说明神给人的智慧，亚当运用的智慧，所以才能取得。底下呢，样样都做到了，只是那人还没有一件配偶帮助的。所以二十一节开始，神怎么造的？ 脑子我们要知道，女人是什么？女人是为男人而造，女人是为男人而造，而且女人是为了帮助男人，是不是？而且呢，组成家庭，繁殖后代，啊，这都是神最初的创造的原因。神设立家庭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现在看一下，从这一段里给我们看到：第一，终身为伴；第二，互相帮助，是不是？你看男女在一起结婚什么意思？这里告诉你。现在就不讲了，现在是结婚太麻烦，最好随便同居，充满罪恶，是不是？但是神当时创造的是什么？终身为伴，只有两个，没有讲到三个，也没有两男一女，也没有一男一女，也没有两男两女，这都不对的，只是什么一男一女，一男一女，那终身为伴。第二，互相帮助；第三，子孙的延续，延续子孙，是不是？第四，养育下代，你不但延续子孙，你还养育他。是不是？你把他变成个好孩子、乖孩子，对不对？你把他真正的培养好，你不能让你去管生不管，是不是？养育下一代，是不是？还有一个什么？一夫一妻维持一个圣洁和睦的家庭，这是神创造的原因。圣洁和睦的家庭，一有了第三者，这个家庭就毁了，是不是？所以在美国，在现在大陆也照样是这样，重大家庭破裂。父母没有榜样，所以到下一代也是这样。我妈妈爸爸都是这样，我不就有多少个爸爸，是不是？有多少个妈妈呢？那我也随便，怪麻烦。你自己没有榜样，你下个几代就没有榜样。所以我们现在看见神怎么样造就女人和男人绝对的平等，从这一点上你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大家看，说他睡着了，睡着了才能把他怎么样解剖一样，是不是？谁也不用解剖，从他什么？从他什么取下他的一条肋骨，肋骨在哪里啊？在人的肝胆窝下面，是不是？在肝胆窝下面。上帝没有取他一个脑骨，也没有取一个脚骨，也没有取个大腿的骨头，取最后取在哪里？正当中，是不是？肋骨是什么意思？虚无我的呀，代表爱，是不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最宝贵的，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就是说夫妻的结合，对了，是什么关系啊？爱的关系，在创世纪就给我们看，肋骨。当中的骨头是不是平等的意思？不应该谁欺压谁，谈不到彼此帮助，是不是？肋骨啊，而且呢是生命的相连。所以亚当后来给女人起名叫什么？给这个夏娃起一个叫女人。女人的意思就是她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当然这也预表教会了，教会就是基督的什么骨中的骨肉，基督用生命给建立起来的教会。你怎么是这样的生命的联系？那女人跟男人也是这个意思。那取下一条肋骨来，把肉就合起。耶和华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就造出了一个女人。他别说一个女人，把她领到那人跟前，那人跟前，那人就说了：“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所以可以给她取名叫女人。”这就是女人的意义，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就告诉你是分不开，是生命的联系，正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就是如此。二十四点，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都能听出是一男一女，对不对？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没有讲三人，对，也不是两个女的，也不是两个男的，也不是什么三个人，是什么？就是一男和一女，这就是神设立的婚姻的制度。最起初的那个心意，所以在马太十九章，这些个法利赛人来问耶稣：“摩西还想离婚呢？”那意思说离婚有什么不对呀？耶稣说：“摩西给你们立这个离婚，允许你们离婚，是因为你们心里刚硬，是不是？你心里刚硬，你才要求离婚。”但神怎么样？耶稣怎么回答？耶稣说：“起初神创造的时候，耶稣就把法师举说的，起初神创造的时候不是这样。”耶稣说：“不是让你离婚，不可以随便离婚的。”不是这样，所以说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一点什么意思？有人说是不是不是羞耻？因为这不好嘛，应该穿衣服嘛。因为什么不是羞耻？因为神人被造的时候没有罪恶，和神的形象一样，他完全是神的荣光，他是有神的荣耀，他根本没有羞耻，没有羞耻，不是说不是，也没有。所以他并不羞耻，并不羞耻，因为什么？人没有犯罪性，根本没有羞耻，没有完全是神的荣耀，神的形象是什么？ 我们这个希伯来人就告诉你，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没有犯罪之前，我们也是神荣耀的一个反照，哪有神的形象？没有形象，只是第三章，当人犯了罪以后，当然人就有形象，谁要穿衣服？这是一个罪恶的结果，是一个罪恶的结果。所以在这一段里面，给我们看到人的被造，一方面看到人不过是尘土，但是神把什么可贵的，把灵魂放在人的里面，人才成为可贵。最宝贝的形象不是说外边的形象，乃是说里面那个形象。我们本来是受造于神，我们是多么的尊贵崇高，人应该自尊，应该自重，你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行尸走肉。人是多么宝贵啊！在这张上面也透出神对人的这个爱啊。当然，这里有神的智慧、神的能力，他说有就有，对吧？他立立就立。所以我们这是看到神在第一章和第二章，就是讲到天地万物，包括人的被造的被造啊。这里头就是神他的智慧、他的爱、他的能力，一切的结晶，就是从宇宙万物都可以看出来。所以说，万物万有都表彰神的爱，表彰神的什么？神的创造。所以诗篇第十九篇不是说吗？诸天什么述说神的什么荣耀，全苍都传扬神的手段，都是神的作为，就千里万里都把神的作为都传扬出来。所以我们应该什么？应该彰显神，称颂神，而且呢，神这个万物呢，也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认识他。这是他的伟大。那今天呢，我就说到这里。